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从生到养的一个教会建造的观念。那么为什么要从生到养的教会建造呢？我想这是一个教会已经失落很久的艺术。那我想我们重新思考教会建造的问题应该要从这个原点来谈起。所以呢，我今天会比较详细的把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跟大家交代的比较清楚。那么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从旧约到新约，到底在神的心中的那个命令那个旨意到底是什么。旧约我想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这个好像看起来跟新约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它是连贯性。因为从神的旨意来看，如果你从后来保罗的整个的论述，你就可以看到真正神的选民，属灵的选民，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所以他在罗马书他就提到说，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肉身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属灵的，是那一些因信称义的门徒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这个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生养众多的命令其实是延续到新约。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旧约指着神的选民，新约其实这种门徒的使命讲的也非常清楚。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到三节的经文，一个是耶稣出场的，你们要去得人如鱼，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我想这个三节的经文是给教会的使命，这是很清楚。我想普世教会大概没有教会会否认这个就是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是教会的使命，那么谁来执行？谁来完成这个使命？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所有门徒的组成呢？不是传道人，不是单单在讲牧师啊，不是单单在讲长职啊。所以如果教会的使命命定的当然就是每一个门徒，所以所有的门徒组成教会，一同承接神的使命，也就是神的命令。所以教会的使命当然是由门徒来完成。是哪一种门徒来完成？如果以教会的生态来看，等一下我就会跟你讲今天的教会的错谬在哪里。我现在一点一点从旧约从最原始来看起，教会的使命当然是每一个门徒来完成来执行，这是非常清楚。所以你听到很多的人，很多的牧者在讲什么命定，还有很多的牧者在讲我们要寻找命定，这些都是精神错乱的说法。你晓不晓得你的命定？你现在还在找命定，真是要命啊！你在找什么命定？你的命定从旧约到新约就清清楚楚，你要生养众多，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生养众多啊。所以命定每一个门徒都要去做生养众多的事，每一个门徒都要承接大使命的事，这是从牧者从长职一直到每一个门徒清清楚楚的使命。所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寻找你的命定了，去执行你的命定，去做你的命定，而不是在寻找你的命定，而不是在讲那些什么落花飞絮的那个什么行云流水的搞不清楚的话。清清楚楚的，你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就是要去生养众多。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刚刚把整个的大前提，把最根源的问题，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清楚。我们回头再来看普世教会的生态是什么，我最起码可以从五点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普世教会的生态就是以维持运作为存在的逻辑。什么叫做维持运作的存在逻辑？就是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了一年又一年。所以呢，我在一般我在研习会里面，我会讲一篇真理跟文化，那一篇我就会提到，你看我们现在教会在干什么？我们在教会，你去看整年的行事历，你就知道，你去看20年来的行事历，都大概每一年都大同小异，我们干的事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所做的事，是因为去年有做。去年有办圣诞节活动，去年有办母亲节活动，今年当然要办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几十年来，我们教会做的事情大同小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逻辑就是在维持教会的运作。我们在生存，我们为生存而运作，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逻辑。这个存在的逻辑就会造成我等一下会跟他讲的现象。还有第二个，就是门徒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是圣经讲，这是保罗啊20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门徒会以地上的事为念。果不其然，什么叫做以地上的事为念？我并不是说你没有在教会里面有一点服事，我并不是说你没有读一点圣经，你没有祷告几句，你可能都有，但是各位，那不叫做以神的事为念。神的事为念，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爱我，比爱你的家人，比爱你的事业，比爱你的儿女，比爱你的身体，你的娱乐，有还更深吗？如果你爱我不比我，不爱比爱他们更深，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把耶稣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这个才叫做为念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基本上现在 99.9% 的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为什么？因为他的信仰是精神寄托，他的信仰的核心就是礼拜天来教会，其他的时间他的人生的重心还是在拼他的事业，还是在专顾他的儿女，还是他以自己的地上的事为念。你要赚更多的钱，你要升更大的职位，你要得到更大的荣耀，你要让你的儿女们更成才，你所有的所有，你去看你 99% 的精力放在哪里，全部都是地上的事。这个就是今天教会门徒的生态。可是我们要以谁的事为念？我们以耶稣的事为念，耶稣就告诉你很清楚，你人生第一要务，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的人生要务就是要去得人如鱼，这个命定已经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使命？使命就是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啊！你怎么会使命就变成短命？因为你很少干这个事，你根本不干这个事。全世界 99.9% 的基督徒所有的使命全部都叫做短命，因为通通已经不干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时候是一个神学教育的偏差。什么叫做神学教育的偏差？因为我们整个的神学的教育已经是世俗化了，就是罗马书讲的随从这个世界的，已经是完全被这个世界同化。因为这个世界的教育的逻辑就叫做知识导向，你去拿一个博士学位，随便你不管拿什么博士学位，最重要的他问的是你会不会，有没有，他你懂不懂啊？不是你有没有，是你懂不懂。我们的考试制度都是在讲这个，我们的整个神学的教育就是在讲这个。所以呢，你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可以教饶恕，他可以把饶恕的希腊文字根把它从圣经里面归纳得很精彩，可是他可以不必有饶恕的灵，他可以不必有饶恕的生命，他可以照样在课堂上讲的口沫横飞。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学生态，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是一个完全偏差的教育，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是追求知识的极致，但是你只要懂就好。所以你去神学院读完了，它是考你懂不懂，你有没有圣经的知识，它不是告诉你，它不是去考验你有没有圣经的生命。你懂了饶恕的希腊文，但是你会不会饶恕没关系，你懂饶恕希腊文怎么讲就好了，你懂饶恕在新约出现几次，旧约出现几次，你就知道了，没关系了。你懂爱的希腊文 OK 啦，你有没有爱，谁在管这些事呢？谁在乎呢？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就是一个法律赛的教育，我们训练出来基本上就是法律赛的，因为它有很多的知识，可是他有没有生命，有没有这个生命。我当然不是说没有一个有这个生命，我讲的是个生态，我讲的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少数的人有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绝大部分都不是这个逻辑。我讲的不是在批判人，我讲的是一个神学教育的一个倾向。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训练出来的人不会生，他会讲一大堆，会讲道，可是不会传道。我们今天教会的文化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的传道是不会传道，我们的传道是会讲道，我们传道却不会传道，这个就是最悲哀的事。所以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是不会生也不会养。那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你去看一看为什么普世的教会当中绝大部分的教会都纷争一大堆，为什么纷争一大堆？因为不会养啊，不会牧养啊。所以我们整个神学的教育是既不会生又不会养。那么这种现象会产生什么现象？就是会产生这种门徒的精英文化。什么叫做精英文化？就是整个的门徒的训练是精英化，是选择的。可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最根源的问题，今天教会的使命谁来执行？就是所有的门徒来执行使命。所以门徒是什么？门徒当然是扁平化。所有的门徒训练是要训练每一个门徒哦，每一个门徒既会生又会养，这个才是准确的门徒训练。可是你看我为什么一直在批判这个神学教育，我不是跟谁有仇了，我也没有读过一天的神学院，所以我也不会因为在神学受了伤害心里不平才骂他们。最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神学教育的模式影响了教会门徒训练的模式，所以教会的门徒训练基本上是学神学院的。 我们学神学院的，我们也很多用神学院的教材，所以神学院教出来的这种神学教授、神学院的院长是不会生也不会养。那么我们整个承袭这种文化产生的就是不会生又不会养的门徒训练。所以请你告诉我，你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如果以神学教义讲门徒训练，应该算最高阶的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的门徒训练应该不会，从我们现在的逻辑来看，不会比神学院的更精彩了吧？可是你看，不管是教会的门徒训练，不管是我们整个的神学的教育，出来的就是不会生也不会养。所以福音传不出去，一牧养教会的纷争就一大堆。为什么？神学教育的偏差，最重要就是神学教育的偏差。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认真来面对的。所以这个就跟圣经所要求的门徒扁平化的要求是整个就是背道而驰。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起初的使徒所带领的教会，这些门徒都在传福音，这一些门徒都在完成使命，为什么今天的整个的教会的生态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为什么？我告诉各位真相，所有的问题是在欧洲福音化以后慢慢慢慢形成的教会传统。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婴儿洗的问题。我当然不知道一般的教会是不是有婴儿洗，但是我知道整个的欧洲的教会都是有婴儿洗。这个婴儿洗导致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他出生就受洗了。整个欧洲福音化以后，你的孩子出生就受洗了，那么受洗变成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呢，信不信根本是无所谓的，反正就是洗的。所以他长大以后，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一方面他受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他是有圣经文化为基础的；第二个，他从小就受洗，婴孩就受洗，所以你去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基督徒啊，每一个人都认定他自己是基督徒。可是这一些人大部分都是不信的，或者是一堆都是不信的。可是这些不信的人被施洗了，这些不信的人在这种整体的福音化的文化底下被熏陶了，他自以为是基督徒。那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你问他，他受洗了，那你怎么会传福音给一个受洗的人呢？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欧洲就福音化了，整个欧洲福音化了，当然就没有福音可传了。那传福音要去哪里传？就是去还没有信主的区域啊，所谓的外邦世界，所谓的未得之民啊。所以就传这，那神学教育怎么办？因为教会一大堆啊，整个欧洲都是教会，教会就需要传道人呢，可是不需要传福音呢。所以我们整个的欧洲的神学教育的发展，就这个就是市场的供需原理。因为市场没有传福音的需求，可是有教会这种所谓的牧养的需求，所谓的教会的这种维持运作的需求，所以整个神学教育就被市场定位，整个神学的教育的走向就变成以训练传道人到教会去维持教会的运作。所以呢，你要会讲道，你要会解经，你要会开会，你要会探访，你要会牧养，你要会主持圣礼。你看，所有的神学教育的核心 变成训练一个维持教会运作的传道人。那什么是传福音？就是你特别有负担要做宣教士。那么所以教会的神学教育里面又开了一个叫做所谓的宣教学。这个就是我在我看来啊，是最吊诡的一个科系。就是这个是宣教学嘛，所以呢旁边的通通不是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就好像有一个教会叫做真耶稣教会。所以我们是真耶稣教会，那其他的教会呢当然都是假的了。所以神学院里面有一科叫做宣教学。那我问你，这个宣教学要干嘛？就是宣教，宣教传福音呢。那其他不是宣教学的呢，就不需要传福音呢、啊、因为他们是训练到教会里面去维持教会的运作啊，就是偶尔开个布道会顶多嘛。那可是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福音可传的假象。其实不是没有福音可传，今天你去欧洲，你去看看还有多少基督徒，你就知道这整个神学教育的偏差把教会害到一个死地。可是我们浑然不觉。那好了，我是个宣教师，我现在我来中国好了，我来宣教，我来宣教以后啊，有一点果效了，有人信耶稣了，门徒起来了，那么我就需要工人呢，我需要传道人呢，那我需要传道人，我就有神学教育的需求。那我神学教育，那我怎么做呢？我是个宣教士，我又不是个神学教育的专家，所以呢，我当然就回国了，我就回欧洲了，我就把我的母会，我是西地会，我是圣公会，我的母会的那些神学教育的模式把它搬到我的宣教地。那不管你是什么会了，反正所有的差会，所有的公会全部都是以训练维持教会运作的传道人为主。因此之故，我这个宣教士即便回到欧洲，把我的母会的这些神学教育搬到我的宣教地，那这是什么神学教育？当然也是以维持教会运作为逻辑的神学教育。可是各位，不要说欧洲是个福音的假象，我的宣教地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未得之民啊。我们是一个福音占非常少数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宣教士，我们的传道人的教育却是以维持教会存在的逻辑为主的。所以呢，神学教育成为欧洲这种教会生态叫做市场的需求，供需的需，这种模式的牺牲品。当然后来即便美国这个国家兴盛了，但是它整个的神学逻辑还是一样，全世界的神学都受美国的影响，美国神学的影响也是最主要是受到欧洲神学的影响。可是欧洲的神学导致欧洲福音的沦亡，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今天还死抱着这种神学，今天在任何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还死抱着这种神学，当然导致的教会都是以维持为逻辑。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教会的生态。所以好，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谈教会的问题，我们最终是要来谈，今天是要谈小组的问题。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这种整个的教会的文化，这种整个教会的神学教育 这种所谓的门徒训练的整个的生态跟氛围导致的结果，你的小组要做什么？你的小组当然就是要追求啊，所以我们的小组聚会就是以查经聚会为导向。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一般的小组是由我们的所有的门徒来组成的，我们不是神学的教育，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搞那些神学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到落地到小组里面是要查经，我们所有的查经这小组都是以查经为目的。我问过很多的人，我问他们说，你们的小组为什么要查经？很少人回答得出来。我告诉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小组要查经？因为除了查经，我们就不知道要干嘛。因为除了查经，我们小组要干嘛？所以我们的查经不是需求，是不知道要干嘛之下要做的事。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真言所讲的，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放肆是什么？就是松散的，因为没有使命，你不是在完成使命，你没有使命，你是在聚会，所以教会以存在为逻辑，那小组呢？小组也是以维持存在为逻辑啦。那维持存在就变成，到最后小组的聚会就变成你的重担，是你的重担。所以小组为什么会参加的人会越来越少？有很多的原因，这个以后我们谈到小组事工才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小组到最后就是会凋零，小组叫到最后就是会氛围就是会不对，因为没有使命，没有使命，你看我，我看你，看久了也会出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态。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的小组的功能其实不是这样，小组是很重要，小组也有很重要的功能。可是因为前面我讲的这种这种教会的文化底下，整个小组的定位就已经失焦了，定位已经失焦，内容其实也不必谈了，你就可以谈到，也就可以看到，不是一个教会，是我想最起码90%以上的教会的小组都是了无生气，气之可惜，食之无味，就是产生今天这个情况。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当初的教会他们的小组是什么氛围。来，我们来一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4节到47节。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从这个小组的聚会，因为他也在店里也在家里，所以这个在家里我想主要是一个小组的一个聚会。那么你看这个小组的聚会多久一次？天天。各位亲爱的同工，为什么他们可以天天？我告诉各位，这个天天就很有玄机了。我说你天天做的事就叫做生活，天天做的事不是事工，是生活。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天天吃天天做， 你为什么可以天天都看看你的儿子？因为那是叫你很喜乐的事。为什么我们可以天天喝咖啡，天天吃美食？因为那都是叫你很快乐的事。所以什么事你天天会去做，就是做这件事会让你喜乐，不是叫你重担。他们为什么会天天，你知道，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甘心乐意，就是这些人是很高兴在一起的，不是啊很无奈的啊不得不聚在一起的，他们是同心合意天天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小组。而且最重要的，我是要跟让大家看到什么，他说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什么叫做得众民的喜爱？如果今天这个小组像我们今天的小组一样，那个跟众民有什么关系？你们在家里聚会，会不会聚会到一个地步，你的邻居自动来找你要信耶稣要受洗，会吗？我想不会吧，可能会因为你太吵了去这个公安局给你检举。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得众民的喜爱，就是他们跟众民有交接啊，就是这个小组不是单单小组在聚会啊，这个小组显然是有福音行动的小组啊。为什么会小组聚会，聚会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这个小组最重要存在的逻辑，不是为了维持运作，不是为了生存，是为着福音。所以这个小组是为福音而存在，他才会得众民的喜爱，他才会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第一个，小组是什么？小组是一个教会扁平化的基础。一个教会你不要多，你就是两三百个人，一个你不可能一个主任牧师来照看，第二个你也照看不了，因为这种门徒的互动，这种是叫做生活，是一种生命性的互动，它必须是细微的，它必须是频繁的。你一个牧师，你一次能跟多少人讲话？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小组扁平化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教会绝对不能没有小组，没有小组的教会一定发展一定会有问题啊。第二个，门徒，这个小组是门徒要去生养的实践平台。刚刚我跟大家说，主给我们的命令是生养众多，既然是生养众多，那么第一个你就要有实践的平台啊，你要去哪里生啊，你要去哪里养啊。牧养不是牧师的事啊，牧养是每一个门徒的事啊，因为门徒生的谁养？各位妈妈们，你生了孩子你是拿给隔壁养吗？还是送到孤儿院养呢？你自己生的孩子难道不是你自己养吗？所以主的命令，上帝的命令，生养众多是给每一个人呢。你要生，那你生了谁养？你生了你不养，你就变成弃婴，你懂不懂？所以你生了你就要负责养他，所以你既要生就要养，你既会生又得会养，这个就是教会为什么要训练门徒的逻辑。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台，你如果没有一个平台，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好，那等一下我再会跟他谈到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组的这个运作的逻辑。 我现在只是先观念性的告诉大家，小组为什么重要？它不是在维持，小组是一个生养众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平台。这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多教会没有的观念。好，那么这个是生养的平台，所以小组为什么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其实在讲什么事？他其实在讲生生不息，天天加给他们。你看我们的小组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是十个人聚会，过了一段时间剩下八个，过了一段时间剩下六个。可是你看，初期教会的教会的小组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天天把人加给他们，所以这个小组是不断扩充的，这个小组是不断的要分职的，所以小组一定要有福音的能力，要有牧养的能力，因为你把它分职，就是有一个牧养的训练的过程啊，不然你生了就把它分职，就弃婴啊，它就会养不活啊，它为什么会养得活呢？你的家就分子啊，你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儿子将来就是要分开啊，不会跟你活在一个屋檐底下一辈子啊。所以人天天加给你们，然后教会的小组就越来越多。在福气教会，我们所有的小组成立绝对不是外来的人来了把它凑在一起成立一个小组，没有这回事。我们没有一个小组是这样成立的，我们所有的小组百分之百都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小组去开幸福小组，得人如鱼，天天加给他们，然后人数多了他就要分职，所以他在这个小组里面生了，也在这个小组里面养了，然后他就会成为一个可以承担生养使命的门徒，然后被分子出去。所以分子出去，我们就有新的领袖出现，小组长的领袖，或者是副小组长的领袖，实习组长的领袖，这一些就会出现。每一个被分子的这些小组，他们都有一个心理预备，我们相聚的目的是为了分手，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有一天我们会分职，我们这是我们的期待，这个是我们的祷告，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可是当你成为一个维持式的小组就不一样了，他若不然就是纠纷一堆，吵吵闹闹，若不然呢，他们感情很好，好到一个地步，你要把他分职，他要跟你革命，大家就会吵架，大家不愿意分开。我告诉各位，这个叫做变态的相爱，这个不是彼此相爱，这个是彼此相害，害我们不能够做门徒，害我们过那种堕落的生活，这种自己来专顾地上的事的这种生活。一个真正的小组，一个真正的门徒相聚的目的是为了分手，因为主将得救的人不断的加给我们，天天加给我们，你当然一定要分职啦，领袖才会被训练啦，对不对？我们才有可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我们才有可能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啊，这个概念是一个脉络，这个概念是一贯相通的。可是我们一旦教会成为存在逻辑的教会，我们的小组就会成为存在逻辑的小组，然后我们整个的生态就会变成以维持为目标。那当然呢，我们感情这么好，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各位，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民就松散了，民就堕落了，因为没有使命。我们整个的小组的存在 就变成取暖的存在。这个当然就会造成非常奇怪的教会生态。所以我们的小组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的小组健康了，它就一定会生，我们的小组生了以后就一定会养。所以从生到养，为生而养的牧养逻辑。我再讲一次，我们是为了能够去生产而牧养，我们的牧养的逻辑是为了我们要再去生，所以为生而养的牧养逻辑就是小组的定位。小组的存在是为了可以再去生，所以一个门徒生出另外一个门徒啊，这个我们整个的小组的，我们整个的教会建造有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三代的门徒观啊，这个有机会再跟他讲。三代的门徒观就是我要去生出我的门徒，成全我的门徒，带出他的门徒。那我是个小组长，我就要成全我的门徒成为小组长，然后帮助我的小组长去带出另外一个小组长，我就会变成一个区长，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牧养的逻辑扩散开来。好，第四，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整个幸福小组的运作逻辑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5章42节，我们来读。来，他们就每日的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各位你看，又是每日，每日就是天天，天天在做什么事？他们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教训谁呀？教训自己的家人是会出事的。后面说他们在传耶稣是基督。什么叫做传耶稣是基督？你是个基督徒，你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你要跟人讲耶稣是基督是什么对象？各位，不是传耶稣基督哦，是传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不一样的。传耶稣基督跟传耶稣是基督是不一样。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再讲一句话，他们去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是基督。意思就是说，这个参加的人就是慕道友，就是 best， 不信的人。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叫做幸福小组，这是一个小组传福音的聚会。这个传福音的聚会天天，什么叫做天天？我就告诉你，生活啊，天天传福音，不是心血来才传福音，不是偶尔想到了才传福音，不是时机到了才传福音，是天天传福音。生活就是福音，福音就是生活。传福音是随时为之的，是随地为之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我们所有的细胞小组不是随便乱编的，他们一定要从细胞小组里面任务编组而出。细胞小组是常设性的，可是我们的幸福小组是从细胞小组里面任务编组。什么叫做任务编组？就是这个幸福小组不可以固定，这个小组这一期固定，但是下一期就不固定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期有新的人，有新的门徒会加入。因为你不断传福音的结果，这些门徒要做什么？这些门徒就是要让他们继续加入我们传福音的行列。所以我们带受洗的这些门徒，为什么我们可以啊？福气教会从第一次4个小组，第二次24个幸福小组，到今天我们开了快400个幸福小组，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不断新的人信主受洗以后，他们会不断的加入我们的圣服小组，他们会从同工参与，然后到最后变成副长，然后以后得人如鱼就会变成小组长，就是这个逻辑来的。然后人多了去开幸福小组，就带回来细胞小组，因为幸福小组是细胞小组任务编组而出，当然它也是一个细胞小组文化的延伸。我的细胞小组如果是爱吃的细胞小组，我去开的幸福小组就会爱吃，我会吸引谁来？我会吸引那些爱吃的人来，那这些爱吃的人受洗了以后回到我的细胞小组，我们就继续吃。你看这个叫做文化的延伸。所以如果你去碰到一个不喜欢吃的，喜欢天天进食的，然后你把他带到一个喜欢吃的小组，他的去两个礼拜就走了，这个就是文化融合的讲究。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从前细胞小组，当然先前我们有一个细胞小组的运动，那这个运动有一个什么盲点，这个我们纯粹是在做策略的比对的，所以这个不是在批判邝牧师，我想我们是在做一个策略的比对。那么过去的细胞小组有一个什么盲点，我们过去就是用细胞小组来传福音，这个是利益是不错，可是在策略上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请来的是一个不信的人，那他参加我们的细胞小组，那我们在细胞小组我们要谈的是基督徒比较多讲的话，那么一个慕道友来了，他就听不懂你们在讲的话，你们专有名词一大堆，那么你们讲的这都是你们关系的话，那我就很快就被晾在一旁了。所以呢，我大概参加一次我就不会想要再来，因为我觉得那是你们的游戏，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就不会来的。那么所以当时候细胞小组造成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因为当时候大家教会都没有小组，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了细胞小组，最起码大家有一个比较小的范围的一个生命的互动总是比没有小组要好。但是呢，我们究竟要顾姑姑还是要顾嫂嫂呢？这个就细胞小组的难题了。我们来了专门整个聚会为了预备要应付这些慕道友，可是有可能我们今天没有邀请到慕道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聚会预备对慕道友好了，那我们两个礼拜没有慕道友，我们就专心预备我们门徒的需求好了，忽然又跑来两个，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叫做什么，到底我的小组是要内造或者是我是要外展，它的功能就混淆不清，这个功能混淆不清，门徒一执行起来就会混乱，所以到时候这个自己的人也没顾好，慕道友来也没顾好，这个就是造成这个我们当初的细胞小组的一个盲点。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福音的功能由幸福小组来取代，那么小组的功能我们就作为一个内造跟我们的彼此相爱的空间，但是这个还是有它不同功能的讲究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谈啊。那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的运作逻辑，就是细胞小组跟福音的幸福小组是分开，但是它是由细胞小组分组出去任务编组出去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就跟文化的延伸，收回来的带回来的新的门徒新的家人不会产生文化上的适应的问题，这个是最重要。因为这些人带他信主，这些人把他带回来，他就已经相处八个礼拜了或者是十个礼拜了，他带回来他就没有陌生人，他最起码有一群的人是跟我非常熟悉的。好，第四个就是门徒的灵命成长的重要的平台，就是小组它不是知识它要面对的是一个挑战的战场，因为他在整个 细胞小组里面的被预备是为了要去开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带回来的人就是新的人，他也要承担牧养的责任跟功能。所以呢，你不断面对的是一个挑战，你不断就要去开幸福小组，你不断要面对新人的挑战，你回来的你怎么好好的养他们，这个就是一个牧养的挑战。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样的一个小组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生到养的功能，这个训练非常非常的扎实。那我刚又回来说，那我们从前赖以为最重要平台的神学教育是什么？是一个没有战场的所谓的精兵训练，没有战场的精兵训练。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都是在做知识的追求，我们根本不打仗的。一个不打仗的军队，一个不会打仗的军队，你可以想象那个后果是什么。全世界都一样，军队只要不打仗就会堕落。好，最后我跟大家谈一个，那么究竟教会这个是小组嘛？我刚跟他讲小组的定位，小组的功能就是要从生到养。那么我们由幸福小组去训练他们布道技巧，然后他们回来了我们要牧养。所以呢，总体的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总体的教会的建造就是要成全我们的门徒，从会生到会养。我刚刚讲了，他们是要做这些事，可是他们怎么去做这些事？他不会啊。一个门徒进来，一个人刚刚受洗，他会知道他有使命吗？他会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他当然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一个使命的人呢？你看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受洗的这些人，多少年来他们知道有使命吗？他们就算知道有使命，也是一个蜻蜓点水的一个使命。所以一个人从刚刚受洗，他要领受使命，他不是知道有使命，他是要把这个使命烙印在他的身上。如果他需要有这种使命的烙印，这个不是他自己自动天赋异禀他会明白的，一定是从整个的教会面来训练他们，来栽培他们，来塑造他们。这个是总体教会要做的事，这个就不是小组能够来发挥的功能。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幸福门训系统。我们整个的幸福门训系统是做什么？我们的幸福门训系统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从生到养的训练系统。所以我这个不是一般的神学教育，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不是没有真理啊，我的真理可是强得很啊，比神学院还要更强。神学院是没有什么真理，因为他们的真理是知道不是实践，我们的真理就是从知到实践。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告诉你知识不重要，你不要有这个误会，知识是重要的。可是各位，知识是为什么？知识不是目的，知识是过程，过程是为了要达到目的。我们的属灵的知识是为了要建造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灵命。可是今天我们只要不去传福音，灵命就是不好。你只要不传福音，你的知识就会变成目的。今天的神学教育最大的盲点就是我们让神学教育成为目的。我们的知识是我们的目的，追求知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知识。我是福气教会讲就不讲究知识，你看我在查圣经你就知道我很在乎知识。 只不过不是神学院那种知识，那是一个堕落的知识。我们的知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践。所以知识不是不重要，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不会没有知识，但是我们的门徒训练不是以知识为目标，我们是以成为使命的门徒为目标。所以呢，我们大概会啊，整个福音教会的门序系统大概有四个内涵，我再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叫做属天的价值。为什么要讲属天的价值？因为你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刚刚说人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我告诉各位，这个是很正常。你的门徒只要不训练，他一定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是很正常，不是他不好，不是他坏，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对的训练，他当然以地上的事为念。为什么福气教会的门徒要以传福音为使命？为什么他们一年到头都在传福音不以为苦？因为这个就是我训练他们的，这个就是我的门训系统发挥的功能啊。那你们如果只要教知识的话，他教知识教完了以后，他当然就是去世界打拼了，赚更多的钱了，对不对？他的公司要把它做得更大，事业发挥更多。我不是说这些不对不好，但是这一些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的，那你要信耶稣干嘛？你信耶稣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属天的盼望，那个叫做属天价值啊。如果今天属天的盼望是很重要的，各位，今生就是要为永生做预备。如果你的今生不是为永生做预备，你的今生跟永生就脱钩，你今生所做的不能被纪念在永生。所以圣经耶稣就告诉你很清楚，他说你要积赚钱财在地上。什么叫做积赚钱财在地上？就是今生为永生预备啊。可是你看今天全世界的教会的门徒 99% 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门徒训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第一顺位属天价值，人是因着他所看见的价值有多少才决定要付出多少代价。所以为什么他会付不起代价？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价值，我们没有教他价值，他看不到价值就付不出代价，所以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第二个，福音使命。因为你有价值，你要去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使命。那么使命不是知道，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最大的毛病就是知道，什么东西通通知道。所以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也是知道，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让他知道，没有一个门徒不知道要去传福音的。那为什么他不传？你问每一个基督徒，你不应该传福音，没有一个说不应该，每一个都会告诉你传福音很重要。那问题是他为什么不传？如果他认为传福音很重要，那你会用什么你会用什么态度来传福音？你都认为你的儿子很重要，你会用什么态度来养你的儿子？我看你传福音的样子，我就是告诉你，福音对你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你根本不以福音为念。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使命感，你的使命是知道，你的使命没有烙印到里面。第三个，你要把它让它好好的执行使命，就是要训练它布道的专业，它一定要做得好，做得精彩，人家才会信呢。这个是有逻辑的，所以幸福小组的幸福小组的逻辑跟一般的布道的逻辑、布道会的逻辑，那是南辕北辙，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给他布道训练，那么也要让他有属天的价值，要他有福音的使命，要他有布道的训练。这一切最重要的是真理的根基。好，那我只能跟你讲，所谓什么叫做真理的根基，各位。我的真理的根基跟一般教会讲的真理根基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一般的教会的真理的根基是衡量什么，就是你懂多少，你圣经懂多少，你会不会查经呢？你懂不懂原文呢？你懂不懂神学啊？我们整个的去看一个人，衡量一个人的灵命水准是用这些的。 可是我告诉你，这个叫做没有根基。我不是我讲的，你去读福音书，耶稣就告诉你，你去读那个两等根基，你不讲根基吗？你去讲，你去看那个圣经讲根基怎么讲？耶稣是这么讲的：凡是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就是没有根基。今天就算你当神学院的院长，你66卷的圣经你都熟得不得了，但是你听了我的话不去行，什么叫做去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你不去行，神学院的院长拿三个神学博士，在耶稣的定义叫做没有根基。如果今天我们的神学教育对的话，我告诉你，耶稣就不应该骂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是神学博士，法利赛人懂得不会比今天的神学博士更少，所有的知识法利赛人都具备了。那我请问你，耶稣干嘛要骂他们呢？就是你们是知道，但是你们不去行。所以呢，法利赛人就是知而不行，就是没有根基。什么叫做根基？就是知道了，凡听了我的话就去遵行。什么遵行？不是聚会，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去得人如鱼，是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福气教会从生到养的整个教会建造的逻辑。这个整个教会建造的逻辑，当我们落地到小组，这个教会最重要最基础的单位，小组的存在逻辑就是要装备训练门徒从生到养，它也是从生到养的实践平台。这个就是我就是用一个钟头的时间非常简要的跟大家介绍这个整个幸福小组，也就是整个福气教会的幸福门训系统的整个的逻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好，那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问或者是分享的。
好，
感谢主，
感谢神。
好，就爸把时间给你。对，
感谢神。哇，谢谢杨牧师，
谢谢杨牧师，
谢谢杨牧师，
谢谢杨牧师。
听得很清楚吗？
听得
很
清
楚，很清楚，
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正是我们纠结的问题，我们纠结了很久找不到答案啊。杨牧师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感谢杨牧师啊。我简单的讲几句啊，就是来看看杨牧师，看看就是说我们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那我们的这个非常纠结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搞清楚了，我们过去的细胞小组为什么从开始是很有倍增的能力的繁衍的能力，为什么后来停滞不前了啊，进入瓶颈。杨牧师把它讲清楚了。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小组呢，就是跟这个传统这个维持生存的这个聚会没有划清界限，渐渐的又回到这个维持生存的这一个这个旧的状态里面去了。我们本来是有意向有目标的，但是渐渐的就回到这一个维持生存的这个聚会，以至于确实我们的小组都不愿意分开了，人多的时候不愿意分开，就是要在一起啊，也不愿意倍增，到后来就干脆就失去了这个繁衍的能力，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减少。另外呢，我们过去的细胞小组呢，确实是徘徊在内造还是外长的这个两极，这个两端两难之中啊。就是新朋友来了，我们马上改换话题，没有新朋友了，我们要去讲教会建造，就是我们搞不清我们到底是细胞小组的定位在哪里，确实有这个问题。那么呢，而且呢，我们不太清楚这个细胞小组的这个使命啊，就是细胞小组要有这个福音使命。然后呢，第二， 根据这个福音使命呢，这个细胞小组的牧养呢是为生而养的牧养逻辑。哇，这个杨牧师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是徘徊在内造和外长的这个两难之中啊，慢慢就搞混乱了啊。杨牧师就是把这个幸福小组是任务编组的而出来的幸福小组去生，但是呢这一个养呢有细胞小组有两个任务，第一呢他要把这一个幸福小组的成员和抚长培养出来，他们是为生而养他们。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一个幸福小组他的 best 姓主了，那么要到细胞小组来牧养，要先来牧养这一个best 的姓主的 best， 然后把他们为着这个生为生而养，就是要把这些信主的 best 要把他培养成为将来要去做幸福小组的人。所以呢他的这一个细胞小组的这个任务是非常清楚的，为生而养的牧养逻辑。那么呢我们就澄清了这个概念，就知道我们现有的细胞小组要做什么。第一就是要有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我们就是细胞小组为这个福音使命而存在。第二就是我们的牧养不是内造外就是外长的两难之间，而是要以为生而养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的逻辑。我们就要去把这一个 best 的信主啊，以后把它牧养成为新的这个幸福小组去开小组，就是为了去为他能够去开小组来牧养的啊，这样的细胞小组呢他就目标明确了啊。我理解杨牧师讲的这个信息的核心呢，就是这些。
是，你理解的非常清楚。
啊，谢谢啊，太好了。
这个就是
其
实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普遍性的生态。
呀，是。
大概90%几的教会的生态跟小组的生态，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嗯，就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要说它要让它形成一个文化？因为你进来的人，其实你还没有教他，他已经在这个文化里面受影响。但是你仍然要我们的，所以我们的门训课程训练出来的，只要2年，他就一定是会成为一个既会生又会养的门徒，就是小组长。所以我不需要去挑小组长，因为他自然。因为他一边做嘛，他一边上课，所以他学了他就去做，他去做了知道不足了就回来学呀、啊，所以呢，他学跟做是一起的，这个叫做我们在台湾叫做建教合作啊，就是你在学校读书也在工厂会去实习，所以呢，他学了他有一个实践的平台，他做了他可以回来学，做得更好。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这个真正有能力的门徒就会被训练出来。所以呢，他一边做也一边去做幸福小组，到了一个程度，他的整个的门训的课程会训练他有这个技能跟观念跟这个价值。所以等到他毕业了，可能毕业完了以后，大概马上我们最快的大概还没有毕业1年半，他就做小组长。那么慢一点啊，可能会多个半年1年。他也会成为小组长，那你的带进来的人就一定会有人牧养，不然你现在，我假设说了，你现在假设你有3-4个小组长好了，你如果去传福音做了幸福小组，人多了进来呢，那谁来牧养？你要丢给原来的人牧养，他牧养不起，那给新的人牧养了，很快就夭折了。那你的搞了半天，我们还是归零，所以呢，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啊，是一个门徒生生不息的一个建造的逻辑，会生会养，那被生的人就继续做生养的工作，生养就会生生不息，是这样来的。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呀？就把时间交给，还看看还有哪一些牧者传道或者同工，你们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来请教杨牧师。
你好，杨牧师，我是一个同工，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带来的神的话语， 然后呢让我们小组呢在近几周也是有一些传福音的恩赐吧，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新朋友可以转化为 best， 可以就是他们也可以算是慕道友吧。那么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大概还是需要大概最起码10周到12周才会有这样一个幸福小组的成立，因为我们自己还自己在属于装备期。那么我们 是否可以把他们先带领到细胞小组呢？因为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空档期，那是是怎么样一个操作程序？谢谢杨牧师。
好，基本上哈、我们在定位上，因为看各地区的文化啊，比方说我们在台湾来讲，他如果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于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呢，他们会比较有一点敏感
啊。
那么如果他敏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从整体的策略来讲，我现在不是从个案，我现在从策略来讲、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它分开，就是说因为你在一起，他来了，假设我们的整个的细胞小组里面的内造的氛围非常浓厚，那么他来了，他会得到的是一个不好的印象，就是他没有来他不知道嘛，他会有一个期望，可是他来了，诶，他就看到你们这个氛围好像跟我不大搭嘎，这个反而会变成造成他一个不好的一个印象在里面，他对将来要参加细胞小组他可能会有疑虑。好，那我讲的是一般性的。可是有可能啊，就是说他跟你们当中的几个人很熟啊，他来呢就如鱼得水啊，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当然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要这样讲的准确，就是说从策略来讲，我是要告诉你这个两个是分开的。
好。
但是呢个案来讲，如果有一些的人，我刚刚讲的你就应该可以明白，如果这个人你把他带来了，你会判断到，诶，这个可能对我们这个小组的聚会的这个氛围他可能不大适应，那我觉得你就先不要带他来，你让他在外面带几个同工跟他一起啊，跟他聊聊天啊，跟他有一些的交流，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但是如果他就有一些人他就是很容易，本来就个性上就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那你就邀请他来，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从策略上来讲，我是要让大家知道，在他们到成熟了才带到细胞小组里面来，因为这个幸福小组基本上还是以基督徒为主的运作模式，他如果在八周当中已经很习惯了，那么他到细胞小组里面来就接轨就比较容易接得好，就是这个意思，好吗？
好，谢谢杨牧师的指点。那么就是我大概是明白了，就是就一般性的状况下，那么我们还是就是某几个熟悉的同工与他保持个人的联系是比较合适，是吧？
是。
好，谢谢杨牧师，感谢您，感神祝福。
杨牧师你好，我是江教会的鲁南姐妹，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好的。
就是之前我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如果说这个 best 他有一些小孩，那也可以带来，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另外安排带小孩的同工。那么我们知道幸福小组的这个步道呢，它是一个有体系的，有很详细的一些培训的就是带领他们的一个体系。但是作为带小孩的话呢，有这样的一套一些材料或者一些体系之类的吗？可以让我们借鉴的吗？谢谢。
我们儿童也有在开，但是儿童开的我们也有一些儿童材料，将来也是可以给你们参考。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最起码对我来讲呢，我会觉得我们还会需要更多的充实一些的材料啊，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有在用在儿童的方面，就是我们大概我们八岁就开始开幸福小组了啊，到85岁都还在开，所以我们儿童这个部分也会将来会慢慢把它建构起来。
好，那您说到的八岁就开始带幸福小组是指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青少年的童工他们也可以来带儿童的话，这些也是可以的是吗？就不一定非需要成人来带领。
不要成人，我们通常会让大一点的童工，比如说八岁的童工，我们有一些他和他也慢慢会自己带了，但是我们可以请那些，比如说你可以十二三岁的来带啊，你不能要八十岁的来带八岁的，那个失败率会很高啊。但是那个稍微大哥哥一点、大姐姐一点，他就会觉得很能够适应的，这个有一个传承嘛。
好，明白，谢谢。
OK。
哎，杨牧师你好，我是雷红。我想刚才董楠姐妹问的那个问题，我是想说，如果我们幸福小组的时候有那个Best 他带了他的小孩过来，那我们不是有一些就是小组的细胞小组的支持来带这个小孩，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方法来把他Best 的小孩也带得很好，就有些方法策略。
我们现在是这样，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说你的幸福小组为什么要从细胞小组来任务编组而出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一个细胞小组，假设我的细胞小组是15个人，那我有可能就开两组幸福小组。我这个细胞小组，我们最多的细胞小组开到4组都有，4组的幸福小组。
我一个细胞小组开4个幸福小组。
对，因为他们还没有分职出去嘛，因为有一些他需要有一点点足够的牧养时间，但是可能他受洗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让他也会去参与在这个幸福小组里面。所以这一些呢，为什么是以细胞小组为他的母体啊？我们有一个说法，这个细胞小组叫做航空母舰，这个幸福小组叫做战斗机。所以战斗机去打仗还是要带回来嘛。那么这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资源的功能，就是像你刚刚谈到的。那么因为你这个细胞小组，假设这个细胞小组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年龄层的一个接近性。就说比方说孩子如果是什么年龄层的，大概这个细胞小组的成员大概都是。那么你会去邀请谁呢？你会邀请的也以你的年龄层上下为居多嘛？比方说，这个35岁为主的这个小组，他的孩子可能七八岁、六岁很多，对不对？那么他邀请的朋友大概也差不多30-40岁这个年龄啊。所以他的邀请的对象也是孩子。那么我们为了要让幸福小组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不要让他们分心。绝对不要让孩子在旁边啊，等一下爸爸妈妈闹他就没办法专心。那如果我们今天有4个 best 带4个孩子来，那怎么办？5个孩子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细胞小组的功能就在这里了。我们前面有人去打仗，那我们后面的支援的人，我们是一同打仗的。
是。
只不过是有一些人是拿枪在前面，那我们是后勤支援的。那我们就会有同工来帮忙来带这些孩子。那么有一些的小组，他们甚至是会这样做，就是我们的同工的孩子，他们也在教会里面，他们也会开幸福小组啊。所以呢，比如说你有4个孩子，我们就让这些孩子成立另一个孩子的幸福小组。
哎呀，感谢主，太好了。太好了，
这样子你就他们同时就得到很好的造就。
是我们的孩子也得到造就，从小开始的小处，
而且我们的孩子会进步非常快。
是，
他不去，他们一不去传福音，他永远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是
你叫他开，我跟你讲不要多，你会发现他只要去带3次幸福小组，我跟你保证，你就看这个孩子完全不一样。
哦，感谢主，是。
他还会回来为你这个妈妈按手祷告，我告诉你。
阿门，感谢主。好，谢谢杨牧师，非常好，谢谢。
杨牧师，我问一下， 现在福气教会的细胞小组里边的运作或者它里边的信息带领方式是现在是什么样？现在的福气教会的细胞小组，
我们的细胞小组是不可以规定不可以查经，我们的细胞小组不准查经。好，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规定？这个我不是，我们都很喜欢查经，但是查经有查经的时候。这个我一先就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吧。好，比方说查经很重要，对不对？好了，那我请问你，今天是你们全家团聚的日子，你们那一天要不要查经？你们是要今天来查创世纪吗？这样比较属灵吗？我想查经有查经的时间，我们的整个的细胞小组是一个肢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相处的平台。那么我们的查经不会放在细胞小组里面，我们因为你一旦去查经，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在小组里面就会出现。第一个，不是每个人都会查经啊，所以呢，会查经的人就一直讲啊，那不会查经的人就是一直不会开口啊，因为他不大懂啊，我开口万一漏气被抓包怎么办？好了，那么小组会查的人，那就主讲全场了，整场都是一个人在讲，或者是两个人在场，那也在讲，那就不是小组了，那就演讲会了。还有呢，每一个小组都要查经，那你以为他们都会查得很精彩吗？都每一个小组都有查经恩赐的人在带吗？不可能啊，所以品质也不会多好。那这个都会带来这个整个细胞小组的品质的恶化。所以我们的查经是查经的时间，喝咖啡喝咖啡的时间，吃饭吃饭的时间，小组就是小组的时间。我们的小组呢，他们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分享主日的信息。主日的信息也有经文啊，可是他的经文因为经过讲员解释过了嘛，就好像今天我跟你们分享了几段的圣经，那几段的圣经我解了。那么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分组讨论成为小组的时候，你们在讨论，你们就不会就变成那个查经，你们就会把这个经文的应用性发挥出来。最主要这个小组是一个我们团契彼此交流的那个时间，或者是凝聚我们的使命感的时间。所以呢，它最重要不是在用在查经，那么我们最重要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小组为什么感情会好？是因为我们都彼此了解。那我们怎么能够彼此了解？就是每一个聚会的时候，每一个组员都要讲啊，每一个人都要分，因为你分享，你不需要查经，你总可以都，你这句就是这句话给你什么感动，那你就可以讲啊，你一句话就可以讲。那你要查经就不想，今天我们查创世纪，你还了解背景，还要了解一大堆的什么搞不清楚的什么神学的东西，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你生活嘛，我刚不讲吗？天天聚会，这个是生活，他就是分享他生活，他这个礼拜他有什么难处，他有什么喜乐，他有什么感恩要跟大家分享。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就是小组啊。当我分享了我的哀愁，我的重担，我的家人们跟我一起承担，他们看我的眼神，他们安慰我的话，都让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才会对这个小组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烈。那我来今天来的参加，我也没讲话了，没讲几句话，我就跟你讲的也不怎么精彩，搞不好还讲错了。那这个整个的导向，我在讲，当你把它定位查清，你这个整个的导向就会知识化。可是小组不是要知识化，小组就是要感情化，小组就是要情绪化，不是要知识化。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可是我们一旦查清， 就会把整个的方向带走偏。所以我们的小组最重要的，我们是分享。那分享，我听你分享了，你这个哇，我这个礼拜经历了什么让我很痛苦的事，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了，我们感同身受，与爱哭的人同爱哭。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我的祷告会无病呻吟吗？我的祷告会祷告那些天马行空吗？当然不会啊，我的祷告当然会聚焦，因为我刚刚听你分享了，我心中有所感动啊，我有所触动，我为你的祷告，我的祷告也会让你感动。你看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是在造成一个小组的凝聚力跟团结力，这个小组才能够合一的去传福音啊，这简单的小组的逻辑。
好，谢谢杨牧师。
OK，
感谢主，就是我们也是细胞小组，也是主日信息的分享啊，听你这边讲，我们更加明确了，我想以后我们会复兴起来。那好了，
感谢主，感谢主。好，
还有最后一位，还有没有再有一位来分享一下，有什么问题跟杨牧师问一下？还有最后一位。
好，杨牧师，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细胞小组的组长，就是如何来转型，最快的时间转型做幸福小组的同工或者辅长。然后呢，就是细胞小组的组长，如果说已经能够转型做幸福小组同工或者辅长的时候，怎么来兼顾细胞小组的组长和那个幸福小组的同工或者辅长？谢谢。
好，这个将来整个教会运作了以后啊，自然就会有一个运作的逻辑就会出现。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所有的组员都能够参加训练。因为我们比方说，你们今天有听到我讲，我直接跟你们分享，你们有很多的概念就清楚了。那如果没有听到的人，你要把今天我所讲的不是我讲的内容好坏的问题，是观念可能会跟我们原来的观念是不一样，那么你要做一个转述，那个可能会有一点落差。同样的，将来啊，你们的牧师要对你们的同工做这些幸福小组训练的时候，尽量就是参加的这个层面越广越好。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一个接受一个共同的一个训练跟一个观念的改变，我们回来了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就会比较容易。不然呢，这个就好像说我一个人我很好啊，这就好像那个探子一样嘛，探子就十二个，那回来以后，十个人讲的话是负面的，两个人讲的话是正面的，那个十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以色列人的信心就垮了。那所以呢，越多的人接受这方面的建造，将来我们整个的小组的改变就越大。你看我们在台湾开这个研习会，幸福小组研习会，很多的教会都会带一大堆的人。我们为什么一场研习会开到10000多个人？就是因为他们的教会，他们知道这个牧师某回去传递可能会传递不清楚，我就把这些人就带到会场。哇，他们一听完了回去呢，牧师都不要讲什么话。很多牧师都跟我讲说呢，哦，我从前要他们传福音，讲得要死，他们也不传。可是呢，参加完这个研习会回去以后，他们逼迫牧师要开幸福小组，后来你就看到这个整个局势完全就翻转。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行动，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领受，这样才会好。那么将来呢，你会知道，当你把他，你看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当妈妈，又可以当太太，又可以去上班，为什么他可以做得很好？他不会说，我今天当妈妈了，我就不想要当人家的太太了，他也不会这样讲。那你当幸福小组的这个辅长，他当然也可以当细胞小组的小组长，这一些通通不冲突的。那为什么会做得好？心呢？你的心要把它做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当你的心不想要做的时候，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为什么要训练价值？ 因为他看见价值啊。很多人跟我讲说呢，传福音传不出去，我说来啊，来，我给你保证。我说如果你带50个人受洗，你的儿子就保送美国哈佛大学，这个妈妈会不会传福音？我跟你讲，势如破竹，绝对很会传福音。所以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教会的建造，整个的文化的建造，我们才会带来整体的影响。那么整体的影响就是什么？你不为什么不会的？你在福气教会，我跟你讲，我们的门徒一个礼拜来4-5天，这是常有的事啊。他们一点都不会累，他们觉得很喜乐。为什么？我在积赚财宝在天上啊，赚钱呢，赚钱呢，对不对？只是这个钱不会被打啊，这个钱在天上。他这个只要他这个整个的价值体系被建造完成，其他的事情就很好办，其他就不是问题。他没有价值被建造起来，你又要他带细胞小组，你又要他开幸福小组，你又要他干这个要干那个，他当然就怨言一堆啊。我告诉你，不是能力的问题，完全是意愿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整个的门徒训练的背后不能是知识化，知识不会带来热情，知识不会带来使命的。我告诉你，那是要把知识转换成为一个烙印的灵命才有可能。这样可以吗？
谢谢杨牧师，谢谢，非常感谢。
讲得太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就 给周牧师，然后看看下一周有什么具体安排。好，
对啊，就是我们还是盼望杨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啊，杨牧师。
我们在规划程，我想请那个婉琪跟你们规划一下，好了，好不
好？
好
的，
我们的细节再规划一下。
好的，好的。
我再跟周牧师你们联络好了。
我们很盼望
啊，
杨牧师，好的，求传道，你们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大家都很热心。都很渴慕，
谢谢
对，杨牧师，
我们很渴慕，谢谢杨牧师，我们渴慕你的教导。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啦。
好。